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19年12月31日，星期二。美国之音在这里祝大家除夕快乐。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台湾立法院表决通过反渗透法，在野党国民党批评该法是绿色恐怖；受到反送中抗议运动的影响，香港取消多个跨年倒数活动；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预计美中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为您播报一组新闻。台湾立法院31日表决通过反渗透法，明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政治现金、违法从事竞选活动，也不得就涉及国家安全机密的国防、外交、两岸事务进行游说。根据这项法律规定，违法者将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以下的罚金。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这项法案进行抵制，并举着抗议恶法、选票制裁的布条，法案通过前还高喊绿色恐怖、戒严复辟。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竞选团队还表示，反渗透法定义模糊，涵盖范围较广，也涉及违宪，如果通过将大幅缩减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言论自由。不过民进党立委则表示，红色渗透无远弗届，民主防卫刻不容缓。台湾总统蔡英文31日强调，反渗透法是严谨的立法，执法机关也会严谨执法。台湾苹果日报31日发布的总统大选封关民调显示，民进党的蔡赖配获得 48.6% 的支持度，国民党的国政配是 15.4%，亲民党的宋瑜配是 3.6%， 蓝绿差距大约33个百分点，但是未表态的选民也高达 22.2%。 TVBS 电视台的调查指出，蔡赖配的支持度是 45%， 国政配是 29%， 至于宋瑜配是 7%。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于12月初曾经要求支持者，如果接到民调电话，不是拒答就是一律回答支持蔡英文。外界认为此举将使得接下来的相关民调失去真实性及参考价值。立场支持统一的台湾竞争力论坛提出的所谓动态民调结果反而是韩国瑜胜选，蓝绿差距10到15个百分点，大约130万票。根据台湾选举罢免法规定，任何党政及个人于投票日前10天不得以任何方式发布选举相关的民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距离台湾2020总统大选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各党派总统候选人都在努力争取更多选票，尤其是年轻人的选票。我们来看看国民党和民进党双方在吸引和汇集青年选票方面各有什么策略和特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永明的进一步报道。
是的，首先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国民党方面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争取年轻的这个群体的选票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韩国瑜呢，就在台北的一个叫做华山文创园区参加了一个名为创新英雄会的，也就是和青年互动的座谈会。他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再次提出要从儿童开始就进行双语教育，让台湾能更加融入世界。他再次提出了年轻人如果希望到海外学习，政府呢应该提供路费、这个生活费去学习一年。像他说的那样，在国外呢广交朋友、克服困难、强化语言能力、开阔眼界。他的这个说法显然对年轻人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对于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韩国瑜也做出了承诺。如果说他当选总统，他说他会出台相关的支持和优惠政策，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今天在这个创新英雄会上是怎么说的。
所以政府这边，我们一定会做大家的后盾，创好各种新创基地，吸引各种资金进来。政府会成立中华民国主权基金，大概10兆的规模，一个全球布局，一个同时拉伸台湾的产业，同时大力帮助青年的朋友去创业。你在创业的道路你不孤独，我们帮你准备法律人才、会计人才、冲市场的人才、避险人才，配合你。未来政府的投资在哪里？绝对不是3个月来看一次财务报表，其他都不管，绝对不是。政府的投资在哪个新创基地，政府的服务就在哪里。
韩国瑜说呢，可以从参选开始就针对年轻人的这个发展和待遇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功课，也提出了不少的相关政见。不过呢，今天也有媒体问韩国瑜说，他的年轻人支持度啊仅为1%。对此，韩国瑜回答说，希望年轻人多了解他的这个政见，才会知道他是最关心年轻人发展的。为了融入年轻人呢，韩国瑜除了正面引导和支持以外呢，他还选用轻松甚至自嘲的方式跟年轻人接近，给年轻人更多了解他的机会，了解他的主张。韩国瑜呢，在上了一个节目叫做《伯恩夜夜秀》这样一个节目啊，这是台湾一个专门消遣名人的节目，让观众呢轻松愉快，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节目中呢，他受到夸，但也成功的展示了他的英语能力，在瑜伽功夫上让年轻的主持人只好甘拜下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他赢得年轻人好感的特别方式。另外呢，今天晚上10点还会播出韩国瑜参加的小明星大跟班的电视录影，也是融入年轻人。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民进党方面哈，那么寻求连任的民进党籍的蔡英文，那么他在争取青年群体的这个选票方面有什么样的策略和特色呢？
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这个团队呀，这个为他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是用足了力气，通过小视频、直播等手段呢，把这个候选人和选民呢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你一打开蔡英文的这个社交媒体呢，就能看到色彩鲜艳的照片、看板，一下子就能了解他的行程、他有什么活动、出了什么新点子等等。他经常呢通过一些小视频，让年轻人呢为主角来呼吁这个关注台湾的未来和台湾的选举，用年轻人来感染年轻人。再比如他这个募集所谓的鹰眼部队啊，这个鹰就是老鹰的鹰，让年轻人呢这个获得参与感，也就是说让他们在投票时监督这个选票过程。那有分析说呢，这样做不仅可以让这些鹰眼部队成员呢尽职监票，还能呢保证他本人到场投票，估计呢说不定还会带上自己的朋友啊，说说笑笑一起前往。也就是说这种呢附加值是很高的，效果倍增。那么蔡英文也和网红，比如前些天这个受到关注的这个波特王合作拍摄视频呢，也通过蔡英文本人教英语的行动来争取选民。我们呢现在就一块儿来看看他教英语的一个片段。
看完刚才的街访，发现蛮多人都会回去投票的，非常好。说到选举，大家知道选举的英文怎么说吗？选举的英文就是 election， win the election 就是当选的意思，通常在台湾就会讲说是动算。那政党我们一般都会说 party， 正式一点的时候会说 political party。
比较活泼轻松的方式呢，主要是吸引年轻人的兴趣，年轻人们愿意学习哈，比这个登台造势还更方便有效。这不刚刚呢，蔡英文的社交媒体上又公布了台湾铁路今天半夜预售车票的通知，他借此呢让忙于工作的年轻选民做好计划回乡投票，既在一定程度上啊显示了一定的人文关怀，又达到了催票的目的。可以说在争取年轻选民方面，蔡英文竞选团队算得上是技高一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继续关注台湾2020总统大选。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韩国瑜喊出民调盖牌的策略后，让许多人对民调大选的参考价值产生高度怀疑。然而民调专家表示，如果数家具有公信力的民调公司结果呈现一致的趋势，那民调就有其可信度。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其中呼声较高的台湾两大政党候选人蔡英文以及韩国瑜也紧抓最后的竞选造势的机会奋力一搏，到底投票结果谁会胜出呢？
我们想请教您对几位政治人物的感觉，如果以0到10来表示，零表示非常不喜欢，10表示非常喜欢，5表示普通，请问
数字会说话。民调通常是用来推断选情的参考，台湾专门研究选举民调的独立学术机构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主任蔡家宏表示，选举民调有时会让人陷入数字的迷思，
其他可能没有真正去看说这个候选人的政见内容啊，然后光从这个领先者啊，我觉得他领先呢，我就去投他，因为他既然大家都喜欢他，他一定是比较好，这样的一个迷思。
就2020年的台湾大选来说，部分选民对大选民调已经失去信心。高雄的计程车司机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国民党的韩国瑜他在有一天的时候就在政见会上就直接讲了说，那个民调唯一支持蔡英文，从那时候开始下来所有的民调都是变了，那个都是假的，全部都不准。
总统候选人亲自呼吁支持者在民调时回答支持对手的情形在过去并不多见，主要原因大概包括民调媒体偏向特定候选人以及商业民调公司背后的政党身影，因而引发制造假民调来影响选情的疑虑。
在选举期间的确会出现一些新的民调，然后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谨慎去看它，就是说它长期以来的一个可信度是怎么样啦。一般来讲，目前台湾大部分的民调机构应该都有一些一致的趋势啦。
软件工程师邱俊伟也对本次大选民调的真实性高度怀疑。
他们的电话的取样模式，他们问的问题非常奇怪，问你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可是如果你不是答蔡英文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询问下去，你确定你不投他吗？然后问你说你不怕中国吗？一直问那种人根本不是在做每个候选人的比较这样子。
而民调电话另一端的电访员对选举民调的高度敏感性有最深刻的体会。
有一些受访者他们的会有明显的特定立场，那当然你的题目对他来讲比较敏感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在问政党的时在问候选人的题目，可能会不同的政党都会问，那他可能听到第一题的时候，他会以为你在为某特定候选人在进行访问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心情会特别不好。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经的研究指出，除了政治人物、企业领袖以及媒体记者外，大部分人民对民意调查没有好感，有些听到就直接挂电话。但是吊诡的是，所有人却又不得不承认，民调是让民意被听到的一种方式。台湾采取在投票日的前十天开始民调的封关期，即是一种防止民调影响选举的做法。
除了刚刚那个十天之内不能公布民调的规定之外，那可以做可能就是在一般公民教育啦，或者说选民的一个教育方面，提醒大家就是说阅读民调，或是说有这种媒体的素养啦。
目前就读阳明大学的刘成轩表示，自己不认同在民调中做违背自己意愿的说法，
就是没有必要刻意去隐瞒自己的倾向这个样子，因为这些公司其实他们也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不管是有没有偏袒某一个政党都好，就是说反映自己的立场，其实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对于自己的肯定。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在上星期天，也就是12月29日，台湾举行的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上出现的争议，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竞选办公室召开了记者会，并进行说明。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稍早前的连线报道。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星期一上午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召开记者会，针对星期天的总统候选人政策辩论会做出了重点回应。在会上记者提问谈到了韩国瑜在辩论会上多次抨击媒体，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回应。
其实这件事情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 媒体的第四权当然也应该要有所规范跟监督，而不是无上限的。有部分的媒体如果不断地以他的立场偏颇来做恶意的攻击跟报道，我相信乐听人还有拿遥控器的观众朋友们都会自己做判断的。那基本上他是一个长期的受害者，他提出了不平之名，他也特别强调尊重新闻自由，但是呼吁新闻自由之余应该也要有查证事实，还有新闻应该担负的伦理跟道德，他是有一条界限，应该是有他的责任的。那要让乐听人所收听到的获得的资讯应该都是正确经过查证的讯息。那么他以受害人的身份强烈质疑过去可能很多的报道跟内容是针对性偏颇的、不正确的、没有经过查证的，那么所以他有以上的这样的说法。
针对香港今年爆发的反送中示威抗议的话题，韩国瑜在星期天的辩论会上并没有做出正面的具体表述。美国之音稍早也询问了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发言人王浅秋告诉美国之音，他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面的回应香港抗议民众的诉求。我们继续来听听他怎么说。
中国大陆的官方政府能够善于好好的去跟香港的民众沟通，他们需要倾听香港民众的诉求，包括重新建立各种机制，独立调查委员会，或者是透过一些应该要有的民主的方式来取得双方的共识。这个是香港跟人民跟中国大陆的政府他们之间应该要沟通完成的事情。那么处理的过程一定是不够好，所以才会让香港的民众反弹这么大。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被解决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一定非要剑拔弩张、流血冲突不可的议题。只要善于沟通，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好好的解决的。那么当然台湾很坚持的是一个民主价值，我们很希望这个民主的价值能够在香港也能够获得体现。
距离总统和立法委员的选举呢，只剩下最后12天的时间，各党的候选人呢，在这几天未来几天的这个竞选行程呢，可以说是活动满档，希望能够在最后一刻争取到最多的选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吕明达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所谓的软呢，就是一个好的。而在另一方面呢，民进党昨天晚上也举行了所谓的护国保台下架吴思怀的造势晚会，并呼吁民众以选票守护台湾，抵制红色渗透。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台上表示，如果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人吴思怀未来成为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委员的话，那么台湾的国家安全可能会出现漏洞。吴思怀他曾经担任过陆军的副司令，2016年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吴思怀他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团队的专访时也强调，自己是坚守反共的立场，无愧中华民国。而根据台湾的选举制度，政党的不分区立委代表该党的核心价值和他的形象，吴思怀名列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第四名，他进入立法院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而昨天晚上出席这一场下架吴思怀造势晚会的并发表演说的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也在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团队的电视专访。赖清德强调，台湾身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阻止中共势力的扩张，并且协助中国的民主化。而被问到他多次自称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遭到了北京方面的强烈批评，未来如果真的成为副总统，他如何带领台湾走出两岸的僵局呢？赖清德他也做出了非常坦率的回应。下面我们就来看这段专访的精华片段。
那我过去我固然有主张过我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个就像我就跟广大的台湾民众一样，希望我的国家是一个民主自由、重视人权啊，同时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那重要这句话的重点一定要强调的是务实啊，
嗯，
啊，要强调的是务实。那台湾已经是台湾人民的共同的家园，那现在的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国民就是中华民国嘛，就是2300万人在36000平方公里的这块土地上，我们有自己的主权，我们已经是一个国家嘛。现在的就是名称就是中华民国。那 台湾的主权，国家主权是跟中国互不隶属的，那未来的前途是要2300万人决定，那这个就是当前台湾最真实的情况，也是台湾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嗯，那这个就是我指称的务实啊。
所以重点应该在务实二字，
务实两字。
那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我们知道小英总统他的里面一直是维持现状，这中间有没有需要协调的地方？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政党，嗯，我们都福音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是1999年通过的，就是它的内容是指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主权跟中国互不隶属，台湾的未来要由2300万人共同决定，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总统也好，我个人也好，或是民进党的同志也好，就两岸的关系上是福音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所以并没有互相干戈的地方。
那另一方面呢，要对岸能够理解，或者说常常就说其实对岸不懂台湾人的心，对不对？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刚刚又说要强调交流跟对话的话，究竟要如何开启？在您未来如果作为副手上任之后，民长同意执政之后，有没有开启和对岸对话的可能性？譬如说您本人或是蔡总统本人到北京去，或是到任何地方跟对岸开启这个对话的想象空间，我们目前能够看得到吗？未来四年，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未来的事情现在不敢讲啊，特别是现在在竞选期间嘛，未来会怎么样发展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朝着交流啊，两岸的关系可以稳健发展的方向来走，嗯，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嗯，
如何让对岸可以理解台湾人的心？
对，但是这个就是说，我刚刚已经有提到哈，国际社会也这样认定，就是破坏两岸现状的人，并不是台湾，而是中国；危及亚太区域和平的国家，也不是台湾，而是中国。中国必须要理解这一点，身为国际的一份子，他有善尽维护和平的这个责任。那第二个呢，他一定要充分尊重台湾的民意，台湾是不可能退回一国两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要说民进党或是民进党支持者不可能，我看国民党甚至其他政党的支持者或是他们政党的这个党员也不可能放弃民主自由人权啊，这不可能。所以中国必须要了解这一点啊，台湾民意之所在。那第二个，应该要有自信啊，应该要放弃武力攻打台湾，然后尊重台湾的民意，彼此来交流。那因为台湾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讲得很清楚，刚刚我已经有提到了，对于台湾的未来是交由2300万人来共同决定。民进党固然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未来我们应该走独立自主的生活，但是前途我们还是要交给2300万人民来决定。所以中国应该要有自信啊，他应该要有自信跟台湾交流。如果中国好的话，你不必武力攻打台湾嘛。那你如果仍然维持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然后迫害人权啊，包括维吾尔族，包括西藏族，包括香港，那你台湾怎么可能会去接受中国的统治？那更遑论统一了，这不可能的。所以我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台湾就是个小国家嘛，中国你是一个大国啊，对不对？你球在你手上，你要改变两岸的关系就在你手上，你一下子你就帮我改变。但是你千万不要仍然执着于过去错误的想法，认为说你只要在国际封锁台湾，然后呢在内部渗透台湾，然后打压台湾，就有办法逼台湾屈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蔡英文总统，我刚刚已经有跟大家报告他的态度，就是对过去的承诺不变，包括 历代啊，就是历届的总统所率领的政府对中国所签署的各种备忘录也好，或者是协定也好，啊，通通都承诺都不会改变。那台湾对中国的善意也不会改变。台湾有数百万人在中国，投资的金额最多，人力、物力、技术各种资源最多。中国今天经济之所以有办法达到今天的地步，真的要跟台湾人民说声感谢啊！啊，不应该再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台湾啊！所以说，说台湾两岸的问题要解决，一念之间呢、啊。如果中国的这个政府啊，从上从这个习近平国家主席啊，到中国的人民，如果有办法改变啊，一念之间，这个两岸问题就这个就化解僵局。
是除了这个期待对岸的领导人或者期待习近平的这个一念之间之外呢，台湾能做的是什么？因为刚提到的这个渗透和不断在国际上的这种打压，作为第一岛链的防御，现在台湾等于是说在第一线去抵抗这个中共势力的入侵，不只是台湾、香港，甚至包括可能其他世界整个国际社会能做的是什么？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的协助中国的民主化？就这个部分，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理念，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是我因为台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嘛，那也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先生所提出来的印太战略的架构里面。虽然川普总统没有公开点名到台湾，因为他谈的是美国、日本、印度跟澳洲。
是。
那不过呢，在实质上跟台湾，不管是在军事、经济，还有各方面的交流，其实是越来越密切。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两岸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台湾跟中国的问题，就我看来是这样。因为过去呢都是陷在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上面，那其实这个现在已经是全球化了，两岸的问题也就是整个亚太、印太
整个大棋盘上，
对，印太区域的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啊。所以呢，台湾对中国要秉持蔡英文总统所讲的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走回对抗的老路，那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那同时呢，应该要在印太战略下面善用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扮演积极性的角色，阻止共产势力的扩张，同时呢，进而要协助中国民主化，造福全中国人民。这个是台湾应该要有的使命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从12月30日到1月10日，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9点，报道单日选情，分析选举重要话题。1月11日下午6点到10点，带您了解即时开票结果。我们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台湾民众的反应，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度分析。也欢迎您通过电话和 YouTube 评论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页、脸书和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关心台湾2020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在上个星期，北京发生了一起患者家属持刀将医生割喉致死的事件，引发了中国舆论和民间的极大反响。据中国各大媒体报道，一名高龄患者家属12月24日早晨在北京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将一名女医师刺成重伤，致其死亡。犯罪嫌疑人孙某目前已经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捕，这是中国近年来暴力伤医事件的最新一起。据统计，在2009年至2018年10年间，中国媒体共报道了295起伤医事件，362名医护人员受伤。另据统计，2001年以来，有至少50名医务工作者因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暴力伤医事件在中国为何屡屡发生？这些暴力事件背后又影响出怎样的医患关系？ 又折射出中国医疗制度下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在昨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嘉宾公共卫生治疗项目主任贾平先生和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认为医患纠纷是维稳思维在医疗界的反应。他说，
整体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种维稳思维在医疗界的一种反应，就是说他这个案子越少越好，这个就像这个群体事件，他到了一定时间以后全国他就不报了。那像这种医患纠纷呢，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他各地可能上报的都会减扣掉一部分，然后到了上面以后再扣一部分。所以这个官方数据呢本身有多大程度值得相信是一回事，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从平均来说的话，美国的医患纠纷它大部分是从正规渠道走的，就是它不是从这个申诉的渠道，就是从这个法律的渠道去走的。所以美国医生他有这个 malpractice 的那个保险，就是说他要打官司，美国人其实很喜欢打官司，要把打官司的这种都算作医闹纠纷的话，那可能也这个医患纠纷的话可能美国也很高，但是他是用比较文明的方法来解决的。那中国大陆呢，其实很多医患矛盾呢他最后是用就是既不在法律体系也不在正常申诉体系里面，就像刚才贾平先生说的，他这个体系不完善，所以很多是外面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种还是一个维稳思维，就是说并不把这个作为社会上就是需要解决的矛盾，然后呢再从根子上怎么样去解决。因为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医疗改革也几十年了，所以呢这种事情是长期出现长期存在却没有重视的。没有重视的重要原因很可能就跟医疗系统逐级上报然后减少这个严重性，使得这个整个当局不把它作为一个急迫的任务需要解决的一个任务来做，就是说从这个系统来说的话它内部的维稳需要。
恒河先生表示，中国特色主义下有特色医疗体系。他说，
医疗上面呢其实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嘛，一种嘛就是国家都包的，在西方很多福利国家是这样的，美国呢就不是这种情况，美国是基本上是私有，就是私人的，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啊和这个和医院啊都是私立的，那保险公司也是私人的，那么政府是一个调控的作用。但中国现在的问题呢，它是既不私有也不公有，那么这样的话呢，公有以前的老的呢是公有，公有的话呢就全包，这种做法呢大概一般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都这样，后来私有的呢他只是在经济上要求他自己养自己，但是在行政上呢有很多干预，就跟中国的很多企业是一种类型的，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完全的私有化过程。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也就是中国特色的这个医疗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它自身就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呢是不能够用行政方法或者是改革，所谓改革的方法来解决的。比如说刚才谈到这个就是医疗资源的问题，其实在这里就有一个资源分配不平等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就是他比如说这个达到几级高干了，那么他就等于是全包而且服务非常好，但是呢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的话，或者哪怕中产阶级，那么他主要是靠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到了一般的老百姓的话呢就很困难了，就是怎么样能够得到足够的医疗资源，就是说医疗资源整体很看上去是很缺乏的，但是呢实际上更严重的情况是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衡。那么这种东西呢也是不可能改变的，就是你不可能让一些权贵集团能够放弃他们所得到的优厚的这种待遇。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所有社会问题在中国大陆这个它在医疗体系里面所体现出来的呢，是把所有的矛盾都落实到了医生和患者之间，就是说本来是因为患者他不知道应该去找谁，所以他最容易的是找给他治病的或者给他家人治病的医生。
贾平先生称，中国的医患关系在制度设计上被放到了对立面。他说，
中国的医患关系紧张它的根本的原因呢，我把它归结为两点。第一点呢，是医和患这两个群体啊，在目前的我国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和体系的这个制度设计，一系列的这个制度设计的这样一个总体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它被 设置到放置到了一种容易产生矛盾的这样一种这个关节点上去，实际上这是跟制度设计和一系列的这个刺激和激励性的机制失灵也是有关系的。而第二点呢，我认为它是就我们缺少一种医患纠纷的良好的解决，独立的良好的透明的解决机制。我们先说第一点呢，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医患关系它在制度设计上，你把医患放在一个对立面上，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制度设计呢，实际上是促进了，就是会刺激了他们之间的纠纷。你首先是说从患者角度来说，患者呢往往他需要的是一种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也就是说我能不能找到好的医院，找到好的医生，找这个可及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可负担性，我就能不能看得起这个病，交得起这个钱。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资源不丰富，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设施、医疗的资源不均衡，我们的医师是不够的，那么它的这个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就会出现问题，那么就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那么很多，那比如说基层的，如果不配套，从基层到这个三甲，它都不配套的话，那大家就往大城市去跑，那么这就是一个可及性问题。如果那三甲了以后，大家都云集在三甲，都到北京来看病，或者都到上海，那它自然水涨船高，就会贵。那么贵了以后呢，有一部分就负担不起，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同时呢，病人呢，病人家属本身他就在这个生病期间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这种压力就会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这个负面情绪。那么此外呢，对于这个患者群体呢，那么他还有一种所谓这个在这个可负担性的这个问题上呢，那他还有一种这个如果你没有很好的一个报销制度，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这样的这个医保的这样一种制度，那么你的报销你是在放在急诊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经济压力就会更大。放在从这个医院的层面或医生的层面来说，医生他的收入、他的这个行政的拨款、他的这个得益的结算，那么在医保呢，他有很卡了很多的帽子，比如说你有药占比啊，你有一个这个治愈的，你有一个这个死亡率啊，你有别的门诊的费用，你不能超标。那这个如果你超了，你的医保这个费用超了，那你这个科室是要负担，你的医生要掏腰包的。那这个时候他会产生很多的压力。
贾平先生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改革不配套导致医疗体系的问题。他说，
我倒是觉得呢，应该是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改革不相配套，那么导致了现在这个目前存在的这个医疗体系当中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产生。我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呢是这个在早先就头30年的时候，毛时代啊，就中国的这个一般人都认为呢，这个中国卫生呢这个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我那时候它确实是这样，就比如说这个人均的寿命啊，比如说这个母婴的保健啊，各方面的传染病的消除。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它这里面有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就是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就是当你这个你的人均寿命都不足40岁，在战乱和饥荒时代里，一下提到60岁到70岁，这个实际上来讲稳定下来有饭吃，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这个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从70岁以上再往上，每长一岁，这个延长一岁寿命，这个都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代价。这里边有一个，就所以不能用仅仅用年龄者或是这种数据来这个直观的数据来比较，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第二呢，我要讲的是呢，这个医疗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后，医疗体制确实出现了现象，就是原有的这公费医疗体制被打破了的。那么打破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就它出现了很多这个拨款出现的问题，就是它不配套了。那这个拨款啊，公共的这个财政开支呢，它的很多都到了所谓的比如说这个建设啊，这个各种项，它认为更重要一些。那么对于这个公民的这个医疗体系呢，那么相对来讲呢，它放了一种次要，不是一个 priority。那么这个拨款和这个政府的资助的资源的减少，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第三呢，那么由于资源的减少，他就把一些所谓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医院呢，就是说有推向市场，这个实际上是污名化的市场化，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这个实际上是逼着这个医院里面是带有这个行政编制的，那么它还是垄断的，还是行政垄断。刚才讲医院它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医生也不是自由职业，那么这个医疗市场也不是随便你都能进来的。它实际上还是带有半垄断或垄断性的，但是却让这里面的工作人员或者这里面服务方式呢，又好像自收自居了。这个实际上呢，污名化的市场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实际上是把垄断和市场化当中就最坏的两块、最不好的结合在了一起，那出现了现在的一系列问题。同时我要跟他强调，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解决机制，同时呢，我们的各种
干预、行政干预太多。在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以后呢，市场的主体多元化了。这个多元化呢，其实也出现了这个药厂啊、保险公司啊，还有一些很多的资本啊、投资商，他们也进来，他们会影响医生的决策、医院的决策、决策者的决策。这个时候，他们也扭曲了这个市场。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制度设计呢，没有把这些对这些问题的监管平衡给这个纳入进去。这是我们现在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些就扭曲中的扭曲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基本的原因。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由于支持香港反送中的网民将在跨年夜发起多个抗议活动，香港许多迎接新年倒数的活动已经宣告取消。过去的跨年夜，香港维多利亚港两旁都有大批民众观看烟花表演，一些大型商场也有迎新送旧的活动。不过这些商场31日将如常于10点打烊。香港警方指出，因应公共安全秩序的风险，将考虑是否需要封闭兰桂坊及附近区域。近3个月来，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反送中人士聚集在各大商场，一些激进者甚至会破坏亲中的商店。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一，也就是12月30日，针对备受瞩目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示，两国可能开年后不久就将签署这一协议，但最终什么时候签署，要由总统特朗普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来确认。纳瓦罗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时说，我们可能在今后1-2个星期内签署，我们只是正在等待翻译完成。美中两国在2个多星期前宣布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后双方一直表示目前仍在履行翻译、校对等必要程序，但是一直没有宣布什么时候将签署这一协议。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星期一援引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副总理刘鹤本星期就来美国签署这一协议。这位匿名人士说，美国方面发出邀请，中国也已经接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波罗的海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的间谍活动日趋活跃。尽管中国在那里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但当地却没有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当地社会也对中国投资持怀疑态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拉脱维亚国家安全局最近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一些独联体国家是主要的威胁。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中国的间谍活动将会更加活跃。预计俄罗斯间谍部门的活动也仍然会保持很高的水平。俄罗斯也会利用某些独联体国家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拉脱维亚国家安全局说，明年年初将会针对中国和俄罗斯间谍活动活跃发表详细的报告。今年以来，这是第二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机构宣布中国是威胁。拉脱维亚国家安全部门也是第二次点名中国。拉脱维亚国家安全局和反间谍局今年2月发表的一份联合报告提到，中国情报机构在西方国家的活动更加积极，拉脱维亚的安全机构有必要对中国在拉脱维亚的活动给予更多的关注。俄罗斯一直是波罗的海国家防范戒备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俄罗斯更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威胁。此外，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国内人权记录恶劣的白俄罗斯也被波罗的海国家看成是威胁。但现在波罗的海国家出现更多的声音，把中国与俄罗斯等同视为威胁，这种情况这些年来还是头一次发生。立陶宛安全部门在今年2月发表的报告中首次把中国当成安全威胁。接下来有立陶宛民众和国会议员甚至政府部长分别在春季和夏季发起活动，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大会和香港的 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这些都引起中国的不满，双方后来发生外交纠纷。立陶宛国防部长卡罗·布里斯11月份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北约的威胁，他认为俄罗斯是最主要的威胁，但从长远来看应该考虑来自中国的威胁，因为中国的野心、经济实力、最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都在扩充。中国目前也在波罗的海国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但立陶宛总统奥塞达夏季表示，中国有意投资和改造当地至关重要的克莱费达港，这可能会威胁立陶宛的国家安全。爱沙尼亚11月份的一项民调说，当地支持和反对中国投资的人数几乎势均力敌，前者仅比后者多出4个百分点。爱沙尼亚媒体正在讨论建设连接首都塔林到芬兰赫尔辛基的海底隧道项目以及中国投资的可能，但爱沙尼亚在 5G 通讯领域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一家爱沙尼亚大报引述学者的话说，当地民众对中国威胁仍然认识不足，针对这一问题也较少相应的信息介绍，不过越来越多的爱沙尼亚民众都能感受到最近5年来中国影响的扩大。报道说，爱沙尼亚担心如果允许中国投资和扩大影响，爱沙尼亚以后将要看中国的脸色行事。让爱沙尼亚社会无法忘记的事件是2011年，爱沙尼亚总统不顾外交部的反对，在塔林接待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随后招致中国愤怒报复。爱沙尼亚的奶制品和其他一些商品在随后的5年里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一些当地的政治分析人士说，如果与中国政见不同，中国就会利用经济手段报复，那将束缚手脚，爱沙尼亚不得不自律，国家主权会受到威胁。爱沙尼亚总统卡柳莱德11月份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的威胁可能要比俄罗斯还大。他说，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全球性的主要威胁就是俄罗斯，但是在今天，全球性的主要威胁已经成为中国，但俄罗斯仍然还是地区性的主要威胁。现已加入北约和欧盟的3个波罗的海国家，过去都曾遭受过苏联的长期占领和蹂躏，从自己的历史中体会到了共产主义的危害，因此都纷纷立法去除共产主义的影响。但俄罗斯东欧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些东欧国家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中国市场和经济实力仍然能够吸引这些国家。伊斯坎德罗夫说，这些国家都想找到新的市场，让自己的贸易和经济活动更多元化，不仅是局限在欧盟，因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不会影响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这些国家现在所面向的都是经济有很好增长的国家，中国与欧盟不同，恰好能给他们提供这些机会。波罗的海国家都是中国与中东欧16+1机制的成员，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对欧盟产品实施制裁，波罗的海国家失去传统的俄罗斯市场，损失惨重，现在都更多瞄准中国市场。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总统去年曾经访问北京，中国总理李克强2016年也访问了拉脱维亚。波罗的海国家也是美国的重要盟友，面对俄罗斯可能的入侵威胁，这些国家在安全领域依赖北约。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多次访问过波罗的海3国，拉脱维亚在独立后的2年里甚至一度与台湾保持有领事级外交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另一方面，俄罗斯利用美中贸易战继续大幅增加对中国石油供应，11月份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达到了破纪录水平。俄罗斯还通过提高油田产量、 管道输油量和培训人才等多种方式推动在中国石油市场占领更多份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援引中国海关的数据说，11月份中国大大增加了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量，达到了764万吨的水平，这比10月份增长了9.6%。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石油量反而在大幅减少，从10月份的908000多吨减少到了11月份的257000多吨。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正利用美中贸易战试图占领中国石油市场更多的份额，中国从美国减少采购的石油都被俄罗斯石油取代。俄罗斯也在密切关注美中关系复杂化和双方矛盾向其他领域扩散能带来的机会，因为中国可能更加担心海上石油供应线面临威胁，俄罗斯从陆路出口能源就成为中国最好的选择。另外，扩大对中国石油出口也能让俄罗斯抵御西方的一些制裁。除了石油外，12月初俄罗斯到中国的东线天然气管道也已经投入运营，俄罗斯继续推动中国建设到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最近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方案也再次被官方和媒体提起。美中贸易战也推动俄罗斯加班加点提高管道输送能力，扩大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远东石油管道以及远东石油管道到中国的支线油管的年输油能力在今年都分别达到了3000万吨。俄罗斯原计划到2030年时才达到这一水平，但垄断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业务的石油运输公司总裁托卡廖夫10月末表示，俄罗斯经过努力提前11年完成了这项任务。远东石油管道支线油管从黑龙江对岸的阿穆尔州的斯科沃罗丁诺经黑龙江省的漠河进入中国，远东石油管道的终点是滨海边疆区的科基米诺港。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总裁托卡廖夫说，从科基米诺港经过日本海运出的俄罗斯石油中一半多也出口到了中国。远东石油管道在铺设时为了生态环保考虑远离贝加尔湖，这反而促进了管道沿线西伯利亚东部地区一些油田的开发。为了能够把更多的原油投放中国市场，俄罗斯正加紧提高这些油田的产量。与此同时，为了确保通向中国的油气管道和西伯利亚东部油气田的运营，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也在大笔资助西伯利亚等地的一些高等院校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通过远东石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的石油质量很好，好于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原油和阿拉伯石油，能卖出好价钱，中国买家也愿意出更多的保证金，这让俄罗斯石油在中国市场有竞争能力，一些俄罗斯公司也更愿意把油卖到中国。亚历山德罗夫说，卖到中国的这些俄罗斯石油都是轻质油，与在亚太地区很重要的中东杜拜牌原油相比，通过远东石油管道出口到中国的俄罗斯原油在化学成分上要优于杜拜原油，所以价格也稍微贵一些。俄罗斯在过去2年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外国原油供应商，但今年头10个月沙特阿拉伯再次超过俄罗斯。不过11月份中国也减少了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进口量。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11月份表示，去年俄罗斯向中国的出口石油量增幅达到27.4%，在中国的石油进口中俄罗斯正扮演关键角色。贸易战也促使俄罗斯远东等地更多种植大豆和扩大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国。随着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产品越来越多地出口中国，过去多年来一直让俄罗斯不满的对中国贸易逆差如今已经转变成为贸易顺差。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示威抗议活动从2019年6月爆发，一些担忧在香港面临被抓捕的抗议者已经逃到了台湾。现年24岁的 Chris 就是其中之一，他希望台湾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吕明达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我是很正宗的香港人啊，我是在香港出生的，在香港读书的这样子。然后我现在24岁，离开香港171天。对，我每一天都有在数。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蛮友善的，他们也很关心香港的一些情况这样子的，就觉得其实台湾人真的蛮好的。台湾的民主言论自由是一定在，然后你也没有再怕那些警察随便就街上去抓你什么的，你不用怕。你讲你不喜欢中国，你不喜欢中共，也没有人会说你。对，但是我觉得说台湾的人民应该也是要觉醒起来了，因为民主真的不是必然的东西，也是靠你以前的人去帮你争取下来的。就好像香港现在是因为以前没有人去争取嘛，然后所以现在这一代人就要站出来为自己的未来争取了。我觉得说你投哪一个人做总统，对你的自由度来讲是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说希望这是台湾人要珍惜现在拥有的民主的。
Come with me. I invite you to visit Taiwan and explore.
林郑月娥，他从来都不会做这些东西。那所以说，台湾这个总统他也愿意这样子见的话，其实对我来讲也是比较安心的。我想说声谢谢的，因为其实我住的那一边，我有去弄了一个莲蓉场。我一开始去弄的时候，我也蛮担心说会不会有人真的去写一些什么东西嘞？最近再去看的时候，整个已经是满满的了。因为其实看到那些字句啊，支持的字句，其实真的蛮感动的，就是你突然间会觉得说你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呐、啊。你后面背后有很多支持你的人，这样子。这边，就我的房间。就是虽然这里不是真的我家了，但是我也想说，就是让这里变得会让自己舒服一点吧。就是在不开心的情况下也让自己有一点慰藉什么的，对。
那平常你跟家人就是聊天讲话呢，就是
用电话或者是用电脑。
哦，
因为都是大家都觉得香港还是自己的家，都会想要在那边生活，都没有想说到台湾生活。其实我也没有想说会有一天我会要到台湾生活这样子。
美国之音从12月30日到1月10日，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9点报道单日选情。分析选举重要话题。1月11日下午6点到10点，带您了解即时开票结果。我们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台湾民众的反应，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度分析。也欢迎您通过电话和 YouTube 评论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页、脸书和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关心台湾2020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由亚威编辑，卢阳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